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表达力》，作者贺佳，演播乐飞。第九集，缺少情绪或者是滥用情绪，无法引起共鸣。有少数人呢，在学校或社会上接触过成功学的演讲方式，他们相信的是想成功先发疯，不顾一切往前冲。在我看来呢，这就属于典型的情绪滥用了。当然，情绪泛滥的反面就是在演讲的过程当中缺少情绪的起伏，整体节奏就像是一条直线一样。一般呢，我会建议演讲者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的巅峰时刻，或者是试着和朋友谈论一下感兴趣的话题，找一下情绪起伏、抑扬顿挫的状态。缺少反馈，无法建立复利效应。表达这项技能的培养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完成的，我的私教学员会跟我学习至少半年的时间，同时呢锻炼自身的演讲能力。我了解到印度呢有不少 IT 行业的高管，大概是从初中开始就会请专门的演讲教练来帮助他们提升表达能力，最终呢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领导者。如果你一直都是一个人闷头练习，那么你想提升表达能力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提升一个人的表达能力，最重要的就是提供大量高质量的反馈。你要意识到自己的差距和接下来可以提升的空间在什么地方。提升表达能力，从有的放矢开始，适当的自我袒露来建立信任。就建立信任而言，你除了说自己有多厉害多好之外，有的时候还要实事求是地介绍自己，甚至自曝其短板也是一种建立信任的好方法。对方会认为你连缺点都敢如实地告知，说明你是一个很坦诚的人。尝试说服，从提问开始。在我看来呢，有的时候我们很难说服对方，是因为被人说服有一种你很厉害我很受挫的失落感。真正擅长说服的人，不过是提供了一些背景资料，再通过提出合适的问题，让对方得出自己想要的结论，这才能令对方更容易地接受他思考出来的结果。也许销售很难，更有意思的是吸引对方来找你。我个人很喜欢这种销售方式，通过面向大众和特定行业提供有价值的内容，让有需求的用户找到我。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我们有着信任的关系，谈合同会顺利很多。引发用户共鸣，从理解用户的情绪开始。坦白地说，我专门阅读过《乌合之众》，里面呢有不少对于大众心理学的阐述，网上呢有许多传播度广的文章，都是运用了这些原理来触发用户的情绪。引发用户的共鸣，需要理解用户的情绪，在此基础之上，还应当提出有用的方法论，这是我个人的表达价值观。没有目标的表达，就像是无的放矢，看起来挺唬人的，但是没有什么用。我们更希望你能够有的放矢，能用一句话搞定的事儿，绝对不说第二句。一开口就被老板骂，因为你没问对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为什么下属一开口就会被老板骂呢？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用自己的大脑好好思考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就想要偷懒，从老板那边找到答案。举个例子，在职场当中有一种特别普遍的现象，新成立的项目组当中，组员都是来自于不同的部门，虽然有临时的项目经理，但这些成员仍然是原部门的负责人来考核 KPI。 对于这个临时的项目经理来说，最难做到的就是如何提升这个项目组组员之间的配合度。关于配合度的问题，我认识一个腾讯的 VP， 有着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如果一个下属找他汇报工作，告诉他同事不配合，是会被淘汰的。他一般会问下属一个问题，别人不配合你，是能力问题还是态度问题？要知道，一个好的问题本身就蕴藏着答案。如果是态度问题，你可以通过建立愿景或者是统一目标来解决。如果是能力问题，那就只能找老板换人了。 在统一大家的愿景的过程当中，你要搞清楚每个人最关心的是什么，然后通过沟通把他们关心的事情和你关心的项目的目标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解决问题从问对问题开始。再比如，你作为一个基层的管理者，发现自己呢很难找到老板去汇报一些重要的决策，最后影响到了项目的进度。这个时候你应该问自己一些问题。第一，其他人也找不到老板吗？如果其他的主管可以找到老板，但你找不到，这就说明你和他的沟通出了一些问题。接下来，你就要分析你和他的沟通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第二，找不到老板汇报，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和他建立起信任呢？如果你和老板没有建立起信任，就要想一想老板最近关心的事情有哪些，有没有一些事情是你能够为之做贡献的。建立信任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交付成果。第三，老板对于汇报的方式有没有一些偏好？他更喜欢写邮件的方式，还是更希望你当面汇报？如果他更喜欢你当面汇报，你就要重点的突出问题，只讲他关注的和需要做决策的事情。第四，老板对于汇报的时机有没有一些偏好？有一些老板呢喜欢随时汇报，只要这件事足够重要，他巴不得你马上去找到他。而有些老板的习惯把自己的时间分成几个不同的功能模块，他更希望你在固定的时间，比如每天早上9-10点钟，或者是每天下午4-5点钟，用会议的形式跟他沟通需要他做决策的内容。如何学会提问？关于一个既定的工作目标，如何通过提问去明确这个问题当前的挑战，以及下一步的行动的计划？这里呢，我要教大家一个很实用的方法，4F 提问法。F1 事实类的提问，关于这个项目，我们已经做了什么准备性的前期工作？之前呢，有谁做成过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有哪些资源可以运用？F2 感受类的提问，你会为什么感到高兴？为什么会感到沮丧？在这件事情里，哪些因素是让你感到高兴或者是沮丧的？ F3 想象类的提问，你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做成这件事最关键的因素有哪几个？事后呢，如果再做一遍，你会采取哪些不同的行动？F4 行动类的提问，你觉得达到了什么样的目标，这件事儿就算是做好了？关于这件事，你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什么？我们可以通过 F1 事实类的提问了解这个问题的现状、所拥有的资源等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 F2 感受类的提问了解这件事情的参与各方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以及可能投入资源的程度。我们可以通过 F3 想象类的提问呢，找到影响这件事情的关键性的因素。我们可以通过 F4 行动类的提问明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举个例子，假设你是一家传统培训行业的线上运营，过去你们从百度获得一个客户的成本可能是200元或者是300元，但是现在由于竞争对手越来越多，你们从百度获得一个用户的成本可能已经涨到了2000元。你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新的流量的来源，把获客的成本降低。来看一下如何的运用 4F 提问法来找到答案。 F1 事实类的提问，在你们之前呢，有没有一些培训机构成功的建立了完整的线上的获客体系呢？比如一些做情感咨询或心理培训的人，就以公众号为阵地，建立起上百万粉丝的用户池，然后再用新媒体的内容把这些用户转化为付费的用户。 F2 感受类的提问，你的老板会因为什么而感到高兴？你对这件事情最大的担心是什么？对于老板而言呢，如果能够用500元或者是800元的成本获取上千甚至上万个新用户，他当然会高兴。那么对于我而言呢，最大的担心就是 没有办法建立起新的流量的来源。 F3 想象类的提问，你觉得这件事情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做成这件事儿最关键的因素有哪几个？对于一个运营而言，最难的是不知道上哪儿找新的流量来源。做成这件事，一方面要找到靠谱的人来推荐新的流量来源，另外一方面要有专门的团队去做这种获客成本的优化。 F4 行动类的提问，你觉得达到了什么样的目标，这件事就算是做好了？关于这件事，你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是什么？能够通过公众号这种广告投放的方式，公司获得1000个新付费的用户。下一步的计划是约一位曾经处理过这类问题的市场的副总裁，请教一下他在自媒体的投放方面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大家在通过 4F 提问法分析一个问题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记得兼顾这四种类型的提问，不要只问事实类的问题，或者只问感受类的问题。很多时候，一个问题之所以会变得复杂，是因为跟你反映的情况的人可能把事实和感受混在了一起。缺少 F1 事实类的提问，你就很难发现事实的真相。缺少F2 感受类的提问呢，你很难和当事人建立起情感的联系，获得解决问题所需要的一手的信息。缺少 F3 想象类的提问呢，你就很容易被当下的问题所限制住。缺少 F4 行动类的提问，你的工作计划就难以落地。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用好 4F 提问法，让自己呢问出更有深度的问题，让自己呢想得更深一点。问对问题，就找到了这件事情一半的答案。有目的的学习是怎样的一种体验？为什么大多数的人的学习是无效的，而且不但看不到成果，而且还进展缓慢呢？大学时期，我和我的一位的室友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同时呢开始背 GRE 的单词，里面呢大概有20000多个单词，是对于每一个想去美国读研究生的学生而言必备的一些学术的词汇。3个月后，他通过了 GRE 的考试，而我才刚背完 A 开头的单词。又过了3个月，他出国了，而我在亚信实习。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区别呢？原因就在于我们两个的动机不一样，他的目标更具体，更有挑战性，对他而言的价值也更大。他的目标是出国读研，而我的目的不过是背一背 GRE 的单词，扩展一下自己的词汇量。正因为他的目的更明确，对他而言价值更大，所以他能够克服自身的惰性。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投入程度可能是我的10倍，所以效果当然不一样。学习的过程就像是种树，目的就是那颗种子。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有阅读书籍的习惯，包括我自己在上大学之前也会随机阅读一些书作为消遣，也作为个人能力的一种积累。对于一个成年人的知识结构而言，光靠大学的教材上的知识和自己的随机阅读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你的阅读需要主题，另外一方面你的阅读需要有目的。举个例子来讲，对于一个工作3到5年有机会获得晋升的年轻人而言，如果他想要重点提升一下自己的人际交往能力，他大可围绕这个主题阅读一些书籍，关于人性，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社会心理学，罗纳德·阿德勒的《沟通的艺术》，罗伯特·西奥迪尼的《影响力》，政治啊，李宗吾的厚黑学，社交网络，林南的社会资本，和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你可以在这些不同的框架当中建立一个多维度的视角去看待人际关系这件事情。每一类的知识框架都有它的适用范围和它的优劣，我们要通过实践找到它们的适用边界在哪里，以此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学习是获得期待而非养成习惯。心理学家托尔曼认为，个体的行为是由对目标的期待来引导， 这一个观点在严克波1928年所做的奖励预期实验当中得到了证实。实验人员在猴子的面前把香蕉用带有盖子的两个容器当中的一个盖住，然后用一块木板挡住了猴子的视线。过一段时间以后，再要求猴子在两个容器当中来进行选择。结果呢，发现猴子具有很好的辨别能力，能够准确地在装有香蕉的容器当中取得食物。然后实验者在猴子的面前用一个容器把香蕉盖住，之后又在挡板后面将香蕉取出，换为猴子不喜欢吃的莴苣叶子，并要求猴子取食。结果发现，当猴子再次想从原来的容器中取食香蕉，而实际发现是莴苣叶子的时候，它显露出的惊讶的表情似乎有大吃一惊的挫折感。它拒食莴苣叶子，并向四周搜索预期当中的香蕉。当寻找无果之后，猴子感到非常的沮丧，对着实验者高声的尖叫，大发脾气，并拒绝取食。因此呢，严克波认为动物和人类的行为不是受行为的直接结果支配的，而是受预期行为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支配的。